上帝是否曾经要你重新来过呢？最近我连续遭遇到两次巨大失望的打击。第一次的失望是来自一通电话，当时电话那端的人并不知道我对他们所带给我的失望之反应，但我身边的人却看得一清二楚，并且长达数月之久。我的反应已经超越了情绪，是变成了犯罪。两个月之后，第二次失望的巨大打击伴随着一封电子邮件而来。在读完这封邮件之后，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主啊，不要再来一次。只是这一次，我指的不是失望，而是我的反应。我祈求上帝不要再让我陷入那种对他的计划不满的罪中。以下就是我重新来过的经历。两次的情况都十分的相似，都与某一件我极力想为上帝做，而上帝对我说不的事情有关。是他关上了门，而不是电话或者是电邮那端的那一个人。这次我能够以信心而非悲伤来做出回应。在第二次的失望中，圣灵显现并让我信心满满。这一次我能对上帝祷告说，主啊，有你的帮助，我绝不会重蹈覆辙。在遭受第二次打击后的数周内，我意识到我在第一次的失望中到底出了什么错。我开始看清我的罪。当我明白了我第一次应该要有的反应时，我知道我需要悔改，需要离弃自私的野心和悲伤，转而信靠和相信主耶稣。第二次重复出现的失望唤醒了我，让我看清楚自己的罪，看到我需要上帝的恩典去做出不一样的回应。上帝引发悔改，而且常常是通过一系列极为相似的环境，以至于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需要悔改并做出不同的回应。约瑟的哥哥们，特别是犹大，是创世纪第43到第44章的焦点人物。在那次返回埃及的过程中，上帝给予他们一次重新来过的机会。当我们跟随他们返回埃及时，我们将要学习到的功课就是上帝带来悔改，以此显明他的爱。是的，上帝带来悔改，以此显明他的爱。上帝的爱就是他渴望带领他儿女悔改背后那股巨大而强烈的推动力。他让我们重新再来，是要让我们可以被改造成像耶稣一样。在我们变得更像耶稣的过程中，悔改就是关键。有人曾说，悔改就是人生的全部。对基督徒而言，这种说法一点也没错。每一天我们都有机会转身，转离那些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并转向耶稣的品格。这就是悔改一词真正的含义。它的意思就是转身，包括转离和转向，也就是转离罪和转向耶稣。上帝将那些转身的机会赐给我们，然后又带领我们悔改。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上帝带领约瑟的哥哥们悔改的两种方式。他通过创世纪43章中出现的环境，以及在第44章重复出现的环境带出悔改。在创世纪43章，我们看见上帝带领约瑟的哥哥们悔改的四个环境，有两个是在迦南，两个是在埃及。第一个环境是记载于创世纪第43章的1-2节，迦南地的饥荒。由于迦南的饥荒持续，迫使约瑟的哥哥们必须要重返埃及，为他们的家人买粮。上帝出于爱而让约瑟一家陷入绝望之地，以至于能够带他们到悔改之地。我希望自己的灵命能够敏锐，那么上帝就能温柔地督促我前行。但许多时候，上帝常常会使用生命的绝望来推动我前行。 或许你现在正处于惊慌之中，感觉到很害怕和孤独。上帝对你有一个旨意，因着他对你的大爱，他会使那个时空在你的生命中富有属灵的果效。上帝时常借着我们的生活环境和迫切的需要来预备我们悔改并转向他。这个家庭不得不放弃依靠自己以及自己所有的资源，因为他们自己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他们需要上帝。在第三到第七节当中，为了要将约瑟的哥哥们带到悔改的地步，上帝在迦南地使用的第二个环境就是他们父亲对他们的不信任。这里我们看到雅各依然私心偏爱拉结的儿子便雅悯，不相信他的其他儿子们能够确保便雅悯的安全。在第六节中，他严厉地质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弟兄呢。你可能会说，雅各有理由不信任这些人，毕竟多年前他们就没有能够将约瑟带回家。雅各已经失去了约瑟，他不想再失去便雅悯。上帝将雅各带到了一个地步，让他放弃了自以为掌控一切的错觉，这样他才能够信靠那位一直在掌权的上帝。但在面对父亲合理的不情愿的同时，上帝也让约瑟的哥哥们想起他们对约瑟所犯的罪行。上帝正带领他们悔改。看见我的罪对他人的影响，上帝常常以此来打开我的双眼，让我看清我的罪真是何等的丑陋不堪。人的骄傲常常抗拒，甚至不承认自己的罪，所以上帝经常使用我们的环境，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及他对别人的影响，好将我们带到悔改的地步。这并不是上帝要定我们的罪，他让我们知罪，并不是要使我们因为他的责备而感到痛苦。他让我们知罪是要帮助我们成长，因为他爱我们。当约瑟的哥哥们看见他们的罪对父亲所造成的感情伤害时，上帝带领他们在悔改之路上更进一步。要离弃罪，我们首先必须要先知罪。知罪是悔改之路的第一站，我们经常会忽视这一站。当我们不相信悔改的历程，当我们不展开悔改之路的旅程，我们就会自我防卫，看不见我们的罪对他人的影响。在迦南地饥荒的持续和父亲的不信任的这两种情形，使得犹大在众弟兄中升到领导的地位。在饥荒中，他如此回应他父亲对他们的不信任，请看第八到第九节。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我若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犹大以自己的性命担保便雅悯平安的回来，他主动地提出他愿意担罪，他为便雅悯的安全全权负责。这突如其来的诚信和自我牺牲是从何而来的呢？还记得吗？犹大就是那位可耻的弟兄，那位为了钱财来提议将约瑟贩卖为奴的始作俑者。这段往事记载于创世纪第37章。现在犹大却变成了一位品格高尚的弟兄。如果便雅悯不能够回到雅各身边，就愿意担罪。犹大到底经历了什么，使他的性情有如此的改变呢？我们在创世纪第38章，从他向他玛的认罪方式上，就已经开始看见犹大内心的改变。如果几周前你和我们一起研读创世纪第38章，那么在创世纪第38章的26节，你会记得犹大意识到他的儿媳他玛比他更有益。 实际上，创世纪第38章正预备我们在这里看见犹大成为创世纪最后一个部分，就是约瑟故事中的一个焦点。在创世纪第43章中，上帝使用迦南地的环境，使犹大和他的弟兄们意识到他们对约瑟和父亲雅各所犯的罪。犹大计划牺牲自我去保证便雅悯的安全，来回应迦南的饥荒和他父亲的不信任。在第11到14节中，雅各不情愿地打发他剩下的所有儿子，带着所有能够给那人的礼物前往埃及去了。在第43章的下半部，就是当约瑟的哥哥们到达埃及后，上帝继续通过剩下的两个环境，就是第15到33节的筵席，以及第34节对便雅悯的后代来动工。上帝透过这两个环境带给约瑟的哥哥们重新来过的机会。在约瑟哥哥们的悔改历程中，上帝使用的第三个环境，就是创世纪第43章第15到33节中的埃及的筵席。第15到25节记载了约瑟的哥哥们准备参加约瑟所吩咐的筵席。他们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感到害怕，因为他们上次离开埃及后，他们的口袋里放有银子，他们必须抛下自己尊贵的错觉，谦卑地承认他们知道第一次来埃及的时候，买粮的银子被放回他们的口袋中，而他们对此是一无所知。于是他们就公开毫不隐瞒地向约瑟的家宰解释当时所发生的一切。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罪后，悔改之路的下一步就是要承认我们的罪。在知罪后，还需要我们真诚地认罪，继续悔改。认罪对我们转离罪起了关键的作用。当我们相信悔改时，我们就愿意承受认罪带来的尴尬难堪。认罪就是悔改之路的下一站。约瑟的哥哥们不想被诬陷，他们认为这是个陷阱。加宰对他们的回应在第23节。加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上帝和你们的父亲的上帝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的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当神的子民需要外邦人，一个非信徒来提醒他们有一位良善的上帝时，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景况。这是圣经上记载的。在紧接下来的事件中，上帝用他的慈爱带领约瑟的11位弟兄们悔改。他借着约瑟和加宰工作，将西缅带出来交给他们。我们当从上帝那里学到一门功课，那就是慈爱能领人悔改。当上帝在埃及使用这些慈爱的环境带领约瑟的哥哥们悔改时，约瑟也向他们显明了极大的爱和恩典。约瑟在受苦的时候领受了上帝极大的恩典，现在约瑟将恩典给予他的弟兄们，让他们与西缅团聚。你和我也可以将我们从上帝领受的再给予他人。上帝对我们的恩上加恩，使我们的恩典也能扩及他人。要记得你从上帝所领受的，这样你所给出去的就能够反映你的上帝的形象。如果上帝的慈爱带领我们悔改，那么你的恩慈或许会成为上帝手中的工具，去带领你所爱的人悔改。在第24和25节中，约瑟的11个弟兄们如今已经团圆，筵席的准备工作就绪，他们把从迦南带来的礼物送给约瑟。在埃及与约瑟第二次的互动中，他的弟兄们两次向他下拜，第一次是在第26节，另外一次是在第28节，这就重复应验了约瑟的梦。第31到34节的筵席上，虽然约瑟与他的弟兄们分坐两席，但上帝的计划继续展开。 在埃及的第三个环境就是这次的筵席中，当约瑟的弟兄们向加宰坦白承认时，上帝带领他们离悔改更近了一步。在埃及的这场筵席中，我们看见第四个环境，那就是便雅悯受到厚待。通过这第四个环境，上帝和约瑟同工，将雅各的儿子们带到真正为自己的罪痛悔的地步。第34节，便雅悯受到厚待，他所得到的食物比别人多五倍。上帝透过约瑟重新在这个家庭中建立起一种阶级，以此来试一试他的弟兄们是否会在感情上疏远便雅悯，这个唯一与约瑟同父同母的弟弟。当看见那人后代便雅悯时，约瑟的哥哥们是否会变得愤怒和苦毒，如同当年他们对父亲偏待约瑟时一样呢？他们是否已转离了过往的嫉妒和苦毒的罪呢？这四个环境，饥荒、父亲的不信任、埃及的筵席和便雅悯受到的偏爱，一一搭起了上帝在约瑟的哥哥们心中动工的舞台。无论是在创世纪第43章，还是在约瑟的11个弟兄，以及在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都看见这样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悔改从转离罪开始。我们的原则是悔改从转离罪开始。知罪和认罪表明我们正处于悔改的过程当中。当上帝带领我们悔改，而我们相信他的旨意是良善的时候，我们就会愿意开始去转离罪。这常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我们看清我们的罪，我们愿意谦卑自己，公开承认我们的罪。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罪呢？你需要什么样的心态来认罪，并开始转离罪呢？慈爱的上帝带领我们悔改，这种悔改是从我们转离罪开始的，就犹如犹大所经历的一样。在创世纪第44章，上帝借着重复的考验，一个是有关他们对便雅悯的爱，另一个是对他们的品格的考验，上帝带领约瑟的哥哥们悔改。他们是否愿意用便雅悯的命去换自己的命呢？这听上去是不是有些耳熟呢？在这一章中重现了创世纪第37章，做异梦的约瑟被哥哥们贩卖为奴时的许多场景。这次又会发生什么呢？约瑟的哥哥们是否会在悔改的路上更向前迈进一步呢？转离罪只是悔改的开始，而要完成悔改还必须转向义。创世纪第44章的前半部讲的是危机重现。在约瑟家那次便雅悯受到偏爱的筵席结束后，在创世纪第44章的第一到第二节，约瑟吩咐家宰将买粮的银子放回他弟兄们个人的口袋中，并将他的银杯也放在便雅悯的口袋中。第三节，他的弟兄们离开埃及，就像上次一样，他们这次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带了些什么东西回迦南。口袋里银子的重复出现，让我不禁地想问，为什么他们在离开埃及前没有仔细检查自己的行李呢？这件事已经在他们第一次到埃及时就发生过一次。但也许就像我们许多人一样，在面对压力的时候，他们也会头脑不清。这次重新出现的危机，在第4到17节中全面上演。便雅悯被指控偷窃了约瑟的银杯，约瑟所有的弟兄们回到埃及，约瑟要求便雅悯留下来当他的奴仆。你是否想过这个杯子以及约瑟是否真正的是用它来占卜呢？对此，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答案，可能是因为它不是这里的重点。这个杯子只是约瑟计划的一部分，用来加大筹码，增加他弟兄们的压力，想看看他们是否会出卖便雅悯， 牺牲他来保全他们自己的性命。为什么要这么计划周详地将他的弟兄们放入重复出现的危机中呢？有一位圣经学者是这样解释的，虽然约瑟很爱他的弟兄们，但他不敢假设如果有机会，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设计杀害他。如果不能确保他们已经真正的悔改，那么掩盖他们对他所犯下的错误将不会带来有效的和解。上帝正通过约瑟去考验他弟兄们是否真诚的悔改，他们是否真正的转离了他们对约瑟所犯的罪。他们有可能真正的和解吗？真诚转离罪的一个证据就是转向义，转向正确的思维方式、正确的态度和正确的行为。当上帝透过重复的经历带领约瑟的哥哥们悔改，并给予他们空间转向义时，他正在他们的心中动什么样的功呢？随着事件的展开，我们就能够逐渐看清上帝所做的功。第九节，当约瑟的弟兄们被发现口袋中返回的银子时，他们说，你仆人中无论在谁那里搜出来，就叫他死，我们也做我主的奴仆。但是在第十节，约瑟的家宰在回应时将他们的提议略略地修改了一下，他说，现在就照你们的话行吧，在谁那里搜出来，谁就做我的奴仆，其余的都没有罪。在第十三节，当杯子在便雅米的口袋中被搜出来之后，他的哥哥们全都撕裂衣服。在希伯来文化中，这是极度哀伤的表现。当他们想到便雅米的前途以及自己父亲的悲伤时，他们就不禁的悲从中来。早在创世纪第37章，他们就曾打主意要将约瑟贩卖为奴并从中牟利。但是现在当他们想到便雅悯可能成为约瑟的奴仆时，他们竟然悲伤起来。这次危机与前一次相似，是情景的重现，是第二次的机会重新能够再来过。虽然危机相似，约瑟弟兄们的反应却大不相同。当约瑟提议将便雅悯一个人留下为奴，其他的人都可以自行离开的时候，犹大在第16节代表所有的弟兄们回答说，我们与那在他手中搜出杯来的都是我主的奴仆。这些曾经将约瑟贩卖为奴的哥哥们，现在却提议将自己当作他的奴仆。他们不愿意为了自身的安全牺牲便雅悯，这是何等大内心的转变啊！这是勇气和自我牺牲，这是转向义。通过一次接一次的危机，上帝一点一点地带领这些人，一步一步地达到一个谦卑悔改和甘愿顺服的地步。对约瑟的哥哥们来说，这绝对是一次重新来过的好机会。第十七节，约瑟回绝了他们的提议，使得危机加剧，看看他们如何的应对压力。他说，我断不能这样行，在谁的手中搜出杯来，谁就做我的奴仆，至于你们可以平平安安地上你们父亲那里去。在这一章的后半部，第18-34节，危机创造了机会，上帝重演了危机，现在再次给他们回应危机的机会。在第18-34节，犹大再次的代表其他弟兄们做出回应，这是创世纪中最长的演说之一。犹大靠近约瑟，向他解释并清楚地表明为什么他的弟兄们拒绝扔下便雅悯一人自己回迦南地区。他解释说，如果将便雅悯留下，他们的父亲会伤心，并可能会因此而死。他再一次地提到他曾对雅各所做的自我牺牲式的表白，那就是我情愿永远担罪。注意，犹大在这里向约瑟重复了他愿意担罪的誓言， 而且比他当初向雅各所起的誓更坚定有力。第32节，他重复了这个誓言的地方，是以一个感叹号作为结束。犹大斩钉截铁，他勇敢地坚称他们这些弟兄们不会丢下便雅悯。为了救便雅悯，犹大甘愿牺牲自己，这也暗示了他的后裔耶稣基督将要为所有相信他在十字架替我们受死的人，要成就完全和完美的工作。这真的是犹大吗？他像是换了一个人，一个被彻底翻转的人。这正是上帝带领我们悔改时会发生的。知罪和认罪带领犹大和他的弟兄们远离罪。现在在第44章，他们有了一个转向义的机会。尽管之前错待了约瑟，现在他们却对便雅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悔改就好比一枚钱币，正反两面都很重要。除非你有转向，否则你就没有悔改，而只有对罪的后悔。在悔改的过程中，单单知罪或认罪从来不能让我取得任何的进步。只有当我倚靠圣灵的大能，用基督和公义所带给人的满足和永恒的喜乐来代替最终的空虚和短暂的快乐时，我的生命才开始被翻转。这是否意味着我再也不会犯同样的罪呢？不，我很有可能再会陷入同样的罪。但每一次当我悔改转离罪并转向耶稣时，圣灵就松开那个罪对我的捆绑。我在这里引用有人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福音中，悔改的目的就是反复利用与基督联合的喜乐，来削弱我们对行悖逆上帝心意之事的依赖。当我不停地悔改，当我在悔改之路上不断地前行时，我的所求所想就是越来越靠近上帝的心意。悔改从转离罪开始，以转向义结束。我们的原则是悔改以转向义结束。我们要转向耶稣和他公义的品格和行为。上帝带来悔改，他让我们走上悔改之路。我们的悔改是从转离罪开始，以转向耶稣和他的义结束。当我们相信上帝带领我们悔改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更像基督时，我们就会愿意去正视我们的罪，承认罪，并且在身体和灵命上都披戴主耶稣基督的义。当我们相信悔改的历程时，我们就会乐于接受并把它视为是一个成长的机会。那你的思想需要做出什么样的改变来接受上帝出于爱而赐给你这个悔改的礼物呢？悔改是当我们转向义的时候结束，但我们总是有其他悔改和成长的机会，直到我们上天堂为止。我们这一生都要持续的悔改，因为我们还会继续犯罪。上帝也会持续不断地带领我们悔改，因为他持续不断地爱着我们。我们这段经文在精选中结束。在第44章1到17节中出现的危机，在第18到34节中以犹大的牺牲得到了解答。但是这次危机要等到下一周的课程才会真正的得以解决。这里是一个暂停。暂停给我们机会去思考我们将如何的回应上帝的爱，带领我们走上悔改之路。现在当我们在约瑟和他弟兄们的故事中暂停下来的时候，你是否也愿意暂停下来想想你自己的故事呢？当上帝带领你悔改时，你愿意向你慈爱的上帝打开心门吗？今天可能就是你重新再来的好机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感谢你没有以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总是因为爱我们给我们重新再来的机会。求圣灵帮助我们 不要错过那第二次悔改的机会，而愿意谦卑地看到自己的罪，并勇敢地承认罪，转离罪，并转向耶稣，披上耶稣基督的义袍，活出美好属基督的生命。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